佛陀有一次，佛陀来到一个树林里面呢，那时这时呢有三个弟子，就是南迪亚、金迪拉和安德罗的，他们在树林里面修行。那佛陀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守护在那个岩壁的那个守岩的那个岩钉呢，就看到佛陀来，他就叫佛陀，沙门呢，请你不要到里面去干扰这三个修行人在里面修行。这三个修行人呢，是非常优秀的修行人呢，非常精进的，那请你不要过去干扰他们。他不知道那个是佛，也不知道那是三个修行人的师父。那这时呢，那么阿那律尊者听到了，应该是用神通天耳听到了，应该是吧。他就想他就叫他传话，跟他讲放他进来，他是我们的师父，不好有这样的阻挡啊，怎么可以阻挡师父啊，叫师父不要干扰学生，怎么有这样的一回事。那么那时呢，那个阿耨如来他要去，当然是第一个反应是要迎接下佛陀的到来，可是呢他想不要自己一个人去，他就快点去叫准提拉跟南迪亚一起来迎接佛陀。是我们通常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啊，我先去迎接嘛，他不会，他那种心情是团队精神，他不要有那种抢功劳啦还是什么，他就是叫大家一起来啊，叫南迪亚、叫锦迪啦，一起三个一起来礼敬佛陀，迎接佛陀啊，帮佛陀拿那个钵啊，然后准备洗脚水，然后铺好地方给佛陀坐，然后坐下去给佛陀洗脚，然后好好的顶礼佛陀。然后那个时候呢，坐下来的时候呢，佛陀就问他们了，怎么样在这里，你们在这里修行是否什么都不缺，是否应有的都有，是否佛果也没有困难，健康也好，像佛陀当然叫问候。当然人家会想，哎呀，佛陀这么多理解啊，你不是知道了吗？没有了，但是有时候佛陀还是他很平常的，很普通的人一样生活，就问，然后他们就回答，阿那律尊者说很好，我们在这里修行很积极，也什么都不缺，佛果也没有什么困难，食物供应也都可以。然后佛陀又问他们，那你们在这里大家相处还和谐吗？还好吗？那这时呢，阿那律尊者说是我们都很和谐，然后很好，很团结。然后这时呢，我来问你们怎样呢？怎样团结呢？他又讲了，他讲我们呢，我们对心呢都是想，我们这样子对待我的，我们是这样子想的，我们都是这样子想，就是说，我希望呢，我做呢我的同修欢喜的事情，我不要做我的同修不欢喜的事情，我要做我的同修，大家我让他欢喜的事我们要去做，他是这样子想的。我宁可自己一点不方便，可是我要给我的同学方便，他们是这样想，哎，我们每个都是这么想的，很神奇的，他的回答是我们每个都是这样子想的，然后他那个，然后他讲他就讲他的那种生活习惯，像呢我们呢，要去托钵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东西什么应该准备好的准备好，然后我们就去托钵。第一个回来的人呢，他就把那些洗手的水啊什么啊全部排好准备给大家，然后就各自的，然后我们都没有说话，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分工，大家各自的做，然后吃完了最后一个人呢，他就会收拾一下，然后呢，如果我们不说话，如果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一个人做不来的，比如说那个水，以前的人要扛那个水的，然后我们去招手，大家一起来扛那个水，然后就各自的吃完了呢，我们就各自的去各自的地方。然后我们没有这样子，然后我们都一直都 都不说话的，然后等到五天一次，五天一次呢，我们就坐下来谈法，谈法，谈谈谈到深夜，讨论讨论佛法，然后我们又过修行，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佛陀又问了，当然还有很多了，很多细节了，他描述很多他们生活上的细节，很多生活上的细节。他都有那好好的描述他们是怎么样的和谐，怎么样的团结在一起，在一起运作。然后佛陀又问了，那你们呢，有没有学到什么超人法吗？有，那他就阿那就讲说，我们呢全都修到那是到阿罗汉了，就全都报告出来。然后到这个时候呢，佛陀讲很好啊。其实那部经我没有想，我今天没有想起来，就是我其实想到就把它重点讲给你们听。那么基本上那整部经呢是描述的是我们修行人共同相处的那种精神和那个原则，就是一种无私的相处，大家都是为希望对方好，对象都是以慈心的对待对方。那么大家都是希望，宁可我自己一点不方便，但是我要做他所喜欢的，而不是你看现在的人修行人是我要你顺着我，他们不是的，他们是我顺他嘛。然后大家都想我顺他的时候呢，大家都很顺畅。所以那时候呢，我都非常赞叹他们那种修行的那种状态，那个模样。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在经里面记载。那么最特殊的就是阿那律师者宣布了他们三个人是阿罗汉。然后等到佛陀离开过后呢，那另外两位就问我们几时尊者，我们几时告诉您，您这么勇敢的跟佛陀讲我们心里面的那种境界啊什么了，说我们几时告诉您我们有这样的成就呢？因为他们证了，他们都没有互相跟对方讲的证了成阿罗汉，他们没有跟他讲我成阿罗汉，他们没有讲出来的。然后他说阿难律师说，我用我的心包容你们的心，包着的时候，我知道你们，我用我自己的那个他形容，我知道你们都已经证了，而且呢，天神也告诉我说你们证。当然能够讲出那些天神，如果能够讲这个比丘已经证了阿罗汉道果的呢，他自己必须是阿罗汉，就是、阿罗汉的天神，可能是布拉曼还是什么，所以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他们那种共同的那种修行的精神呢。然后他们不讲话，静语，只有在固定的时间他们才讨论佛法。所以这种修行精神呢，是我们呢要学习的，这是我们要学习的，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这个成立这个道场的最初的时候，去年我们静语安居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是以这三个尊者的他们呢为模范，作为我们修行的模范。怎样呢？就是说我们的开念就是在团体里面独居，在团体里面独居，我们大家在一起，可是过着好像很孤独的一个生命，就是自己一个人，不要去干扰到别人。可是合作，他也很合作，并不是不合作，因为有些东西要具体运作的，比如说一起念经啊还是什么那个要，可是我们没有所谓的一定没有所谓的要挤在一起啊，天天打招呼啊，说啊这是静静，只是应该合作的是地方合作，可是不需要说话的地方不说话，所以一直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概念。还有一点就是无私的心，大家都是要为别人好，每个人都是要为别人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然后可是也不忘了自己的福利，不是每个人要管别人要为别人好，我要你这样子修，我要你这样修，我要看你几时有什么时间你会出来打坐这个不是你们的事情这个是老师的事情，所以各自的照顾自己的事，自己管自己的事，只有在需要的时候互相照应一下。你看那个阿耨多罗三藐心，他连去迎接佛陀他都不要独自去，他让他朋友大家一起来，所以你看一起行动， 所以那种团队精神是非常好的，非常团结。可是那种团结又不是每天挤在一起说话，小人之交其实如蜜的那种，不是，他们是很 steady 的，所以这点是很好的一种看见。那么在于我们这个阶段呢，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更加要有一个更有一个东西是更清楚的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比起安拉律尊者、紧弥拉尊者、南迪亚尊者，我们的素质是低的很多的。他们那个时候的心是多么的美，多么的清净。我们这个时候，哎呀，就是谈论事也比较多，大家是带业而来，真的，一眼望下去你就知道，大家都是带业而来的。带业而来怎么办呢？带业而来就知道我们大家是不圆满。不圆满呢，你就要包容对方的不圆满，互相要包容。如果对方有过失，我们包容、原谅，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至少你们是同修，修行人之间是不同，不是一个同修。同修之间是不要说自己去扮演老师的责任，老师不同，记得要分得很清楚。有些人自己要学老师。老师怎么教学生，他说反正我就在跟他讲话，这是不可以的。记得老师对学生他用什么方法，他有他的权利，还要严格，还要训话，还要什么，还要激发那个学生，他有他的权利。学生的态度就是老师怎么对我，我怎么样的接受，带着一个信任的心。有些时候你们不了解自己，你不了解自己，那么你以为老师一定要用你的智慧来教你，不是，老师是用老师，导师是用导师的智慧教他们。可是你们自己不要扮演那种导师的角色，如果同修之间要扮演导师的角色来管自己的同修，你就有麻烦，肯定很多修行界里面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第一，你够不够资格，你在对别人的时候你够不够慈悲。我们导师是有这个自信，我们引导人，我们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对什么人，我们知道这个人为什么我要这样对待他，那个人我为什么要那样对待他，我们明白。一个例子，如果那个学生是软弱的，那我不会因为他软弱顺着他走，来到这里，老师说这里的训练效果，他这个心训练很强。如果一个学生太软弱的话，他不但在我这里得不到同情，不是我们心里有慈悲，但是才叫磨到他那一点。为什么我不让学生有过同情的倾向呢？因为你让你过同情的话，你永远变成小猫，喵喵叫在那边。我们这里的修行人不能软弱，不能啊！我不让学生软弱，你软弱到这条路出家路你肯定走不下去。所以越要不同情越要软弱的人，肯定你就会被敲动。我们要粉碎自我，为什么这个粉碎这个自我内心自我是那么的重要呢？你以为不同情就没有自我，那么情绪啊，那种情形我最大的，那种情形我最大，我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个在修行里面我们看多了，根据我的观察，最阻碍修行人的就是他的内心的私心，他的我。虽然说私心这个我是要阿罗汉才能够断除，彻底啊，那个我慢，我比人家好，我比别人差，我跟他平等，我不输他，这些都是阿罗汉彻底才能够断除。可是他占我们，是每一步都在占我们，从任何一个阶段，任何一个学佛的阶段、修行的阶段，他都在占我们，占得非常的厉害，占你受法，占你学习，占你求法。所以太最开始呢，最初的那个范围应该要粉碎，要敲掉它，你才能够进一步，才能够学习。这一个第一步不敲掉它的话， 你不能学，第一步都走不下去，学不了。当然我们不是用敲来完成的，我非常的清楚，当我们用一个教学手法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教学手法的极限。如果我们迷惑盲目的相信一种教学手法，那么我们也没有智慧，因为我们忘了真正断烦恼还是要靠止观定慧的方法来断烦恼。只是为什么有一些时候我们要用敲的方法来敲掉一些烦恼呢？为什么？因为太粗了，那个东西一开始起步你就垮下来了，你就走不下去了。我们才用敲，我不喜欢用敲，我不相信用敲。如果我太相信用敲，我就不教止观法门了。为什么要教止观？敲就好了嘛，敲敲一下那个人成阿罗汉，那不是很好？就是那是最快的方法。不是，我不相信敲人的，我相信止观法门，我相信定慧、戒定慧。但是如果有任何一种很粗的烦恼阻碍你走这个止观的路，那个阻碍你要敲掉，因为那个是粗到你那一步都跨不出去，一定要敲掉。只有在那种情形我们要敲，或者用别的手法，当然也有些时候呢用讨好的手法，那有些时候多种手法一起用。那么在学生来说呢，你没有选择，当你选择一个老师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完完全全接受，不然你就离开，你接受他用的说法。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学习，就是要来什么接什么，这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来什么接什么，肯定就是你的我们在梗着，没有别的因素了，一定是一个自我在梗着。所以来什么接受是什么，就是学习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学习，老师给你什么你接什么，给你什么接什么，给你什么接什么，不管他用什么说法，你要信任他。你不能信任他，那就麻烦。信任导师很重要。如果你对一个导师你觉得你不能信任他的话，那么留下来是在自己愚蠢的一件事情。你不可能跟一个你不能信任的老师学习，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学的东西呢？所以这是一开始，旧学生、旧的学生这方面都很熟悉的。就是我这一番话已经很多次，可是我这番话是讲给新来的。你要先熟悉我们这里的原理和学习原理和相处的共同的原理，我们的基础建立在何处？我们的基础建立在无我和慈悲，我们是带着无我的心和慈悲的心来教学。你要带这个无我的真心、慈悲的心来学习。做老师，如果我没有包容学生的能力，我不会做老师。不管我怎么严格，我对学生一定有关怀，一定有慈悲，一定有包容，肯定。等到一个人我觉得他已经是像大海上的尸体的时候，要被抛上岸的时候，像佛陀所讲的，僧团里面如果是出现腐败的力量，这僧团就不容了。就像大海不容此事，僧团也不容腐败的人，所以修行确实也不容太腐败的人。当我发现到真的这个是属于死尸的时候，是没得救的时候了，那么我们也不会去骂，我们轻巧的还开你一条回去，绝不骂。当我们骂你的时候呢，就是觉得我们觉得你还有希望，你还有希望，你这样明白。所以当我们这样子讲，我要先告诉大家，我不是要先来哄你们吓你们一下，我本来这里我们的教学是有一个，所以大家有个心理准备。但是虽然说严格，如果是我的旧的学生都会明白啊，你看他们不会害怕我，不会害怕啊。小丽小弟你怕吗？怕了啊？没有啊。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有很明确的原则规则，我讲个明明白白给你听，我们没有暗示。我告诉你，这个是我们学习要做条件，这个我们要你达到的做你做，不会逼你做你做不了的事，很基本的东西先告诉人，然后你不要怕。其他的你做不到的，我们帮你，我们会宽容你，给你一个机会。 就像我们的学习小孩，你们也看到他们的困苦，那学习上的困苦，因为缺乏一些背景啊什么，我非常宽容的，我不逼人，我给他慢慢的学，不能打算给一串念珠，你好好去念一下，不丢不丢不丢，一点一点的教，一样一样来教，一个字一个字来教，非常宽容的，非常忍耐的。可是如果你有潜质你不发挥，那要鞭策一下，把你的潜质发挥出来。如果你有一个垃圾背在身上不肯放，敲敲一下，你给我放下。如果你太软弱，你就给我磨练磨练一下，不可以太软弱，很简单。那其中一种软弱我们不允许的，就是不同情。你有那种不同情的心理，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拿出不同情的心理来到我面前，肯定要被敲。这是一种软弱的心理。你要一个勇敢，也是一个，那个是无我的勇气。怎么办？是，我有这个问题，有这个问题。不要在那边哀哀怨怨的，我们没有任何哀哀怨怨的态度。好，这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要这样处理，你能帮我吗？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这样子处理。所以学生做梵天芒格拉的学生，我可以告诉你，每个一阵子你就会想起来，肯定会想起来。你越怕挨骂，你就越挨挨骂更多，一直到有一天你想起来，你懂得，我只是要听到法就好，听到法就好。老师骂我，还是要我不做剧烈的反应，那么那个时候你就不会再挨骂。当你为了挨骂做出剧烈的反应，你反抗，你就完了。你还要继续的磨，有脚，你哎哎冤冤，太软弱，他太软弱了，没力了，一点点不能站不起来，就敲敲下来就起来，就站得起来。所以今天我才给一个比丘很强的指示，他跟我说：“哎呀，我做这个白姿势，我的脚一点僵，脚一点僵。”我讲好，再做，做了我不行，再做，做到了行。不能让一让，让了再来，让了再来，绝对不可以放弃，一直到你过为止。今天有一个教练跟我讲，我不能运动的，我运动过后我就很累，啊，我很辛苦，不能，你一定要运动，你一定要磨练磨练一下。我从小就是这样磨练出来，我老妈也是这样磨练我的，所以你看加利巴拉高维西今天，你看他是几强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出来的孩子是怎么样的？是一个很强的人。很简单，我们那种教育就是不可以软弱，但是也不是逼到你成铁色心肠，没有，你没有看到我铁色心肠，我自认我自己的心里面无限的温暖，我对别人，可是不是软弱，不是打败仗，不是看到一点考验就退，叫我先讲清楚，你们考虑好好，要逃还来得及逃，可是既然你要在这里做我的学生，那我先把这个规矩讲清楚，我没有让软弱的人留在这，你要你就接着磨练磨到你强，你有脚就磨到你圆，就是这样。你有很大的自我，你准备你的自我一定会被粉碎。不好说，玩电影你越给我面子，你越要面子的人我就不给你面子，要权力的不给权力。我们这里是这样子，我没有叫你做事，你不要自己送上门来做事，没有，我们不允许，我们不相信要权力的人要影响要素，没有，等到我们要你做请你做你才做，没有请你做看情形，不是紧急的事情不要自己爱管好好爱管闲事插手别人的事，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为什么呢？我们的经验发生在修行圈子里面，只要自己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事情，就一片和气一片太平，我们现在经验已经一而再的证明是如此，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所以很简单，我不是顺着你们的心走的，很多时候如果是贪嗔痴是你的烦恼是软弱，不管是什么，总之是不好的心的能量，我们是逆你的，不顺走，老师是不顺。可是如果那是你的潜质，那是你的力量，我就顺你的力量。比如说如果你的心里有一种清净的欢喜，喜欢法喜喜乐，那有些时候你发现你来到我面前，你喜欢听法，可是我会讲一点法给你欢喜，给你欢喜啊，那么欢喜，这是顺着你的心走，因为你的心里面有美丽的，我顺着你心的天使，但是我不顺你心里面的魔鬼， 听好了，我们是很清楚的，你拿住牛魔鬼来面对老师，你就准备吃苦头，一定吃苦头，一定吃苦头，没有好结果的，一定敲敲到你的魔鬼赶走。可是如果你拿住的是天使，那你就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学习经验，因为你每次来到老师面前，你就是拿住天使。但是不好说，我在你面前拿住天使，后面我拿住魔鬼，啊，那个也不可以，我们知道的，假假的我们也知道。所以就是你要时时刻刻摆住你内心的天使，我们每个人都有心里面的天使跟魔鬼，我们的贪嗔痴就是魔鬼，我们的戒定慧，我们的美德就是天使。那记得你要拿出你的天使，这里不容许魔鬼，我们不想魔鬼让步，我们包容的是一个人，我们包容他，但是我们没有容忍你的魔鬼，我们要把你的魔鬼敲掉。这就是所谓的学佛训练，整个训练课程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开始先认清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一开始就先认清你的老师是谁，先认清你那个对象是什么样的，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师，不好搞错。晚间芒格拉不是物理老师，他是我的师父，但是那个师父教出来的徒弟不一定跟他一样。我现在每次我要学，我只跟他有几样东西，我跟他学，我学他的慈悲，我学他的那种忍耐这样子。可是我没有学他给学生骂，我没有学他给学生骂，他给学生骂他是他的修养，可是我不可以让学生造成苦因。我可以给任何人骂，外面任何人骂我都没关系，学生骂我的话，你准备被敲锣。好，请讲清楚，为什么我可以培养我自己的修养，我可以忍耐，但是我不可以让放纵我的学生，这个底线。所以我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我的教学手法，我先给你们自我介绍，我是怎么样的一个老师，那么你们大家有所了解了，然后认清了要留下来的，好好的留下来，不要留下来的快快收拾包袱，快快的溜，就是这样。所以我是讲实话，我不跟你来暗示模棱两可那种东西是没有的，所以你们在做好心理准备，这是一个将会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学习历程。但是你有难有困难你找我，我自认是一个很尽心尽责勤尽意尽的老师，你有难你找到我，我一定勤尽地方，但是你的贪嗔痴我不放，不顺你贪嗔痴，而且我眼睛很厉的，我告诉你，就算我很累眼睛蒙蒙松松的时候，我还是知道你们在搞什么。如果满脑子心里面想着一个主意的话，是不会成功的。为什么呢？我是一个很现实的老师，非常现实，我讲结果，结果必须是法，必须是净化内心，别的东西不看，别的不看。所以也有些现在我教小孩子很成功，因为小孩子看起来骗大人，我不管，我讲，我只要讲结果，多讲没用，你再厉害的讨好我，还是你打坐十分钟就十分钟，不能动就不要动，规矩很清楚，我就讲结果。所以只有拿出结果才对这个老师才管用，什么讨好不管用，我就讲打坐，打坐时就讲打坐，你煲汤我谢谢，你可以煲汤，可是煲完汤了过后我喝完你的汤什么都好，你打坐没有好的话，你还是要敲钟，贪嗔起来就照样敲钟，听好了。所以先要给你们明白，你有了这个心理准备，只有一种态度，你能够很顺利的在这里完成三个月的修行，来什么就是用最清净的心去戒，不管是敲头也好，鼓励也好，有不要以为敲头才是考验，有些时候来的老师的鼓励也是考验，考一下你看看你的我们怎么样，其实也不是要考你，其实也是破我们，鼓励也是破我们的一种方法。因为很多时候你一鼓励，你发现你会飘起来的时候，你稳不住你的心，等下你就障碍了，所以你当时你就这个其实要破除你的另一种我慢，另一种那个是自傲的我慢 superiority sense of superiority 啊，另一种是自卑的我慢啊，你自卑这个也要敲的，你不要以为在面前显露自卑你就得到同情，你越自卑越敲，不可以自卑也不可以傲慢，就是这样。对，只有一种方法最好的粉碎自我的，就是来什么接什么，你发现到你能够来什么接什么，你当然要无我，你有我你根本不可能来有什么接什么，你很硬的心，很僵硬的，不是这样就是那样，可是来什么接什么就是考虑到你完全能够把那个我化掉， 来什么借什么，来什么借什么，以清净心去借，以最美的心去借，而且借得漂漂亮亮，借得没有贪嗔痴，借得有戒定慧，那个就是修行，那个就是修行。啊，这是一点。然后呢，当你发现到你同修被称赞的时候，不要妒忌；当你发现你的同修被敲头的时候，不要，哎，好惨，我不是我，他就是什么，或者也不要瞧不起他，因为我们这里是轮流的，有贪嗔痴的话，迟早会轮到你，明白吗？迟早会轮到你。啊、哦，很简单，你如果能够来什么去什么，一下子就过，没什么事情。不要把一个小小的事情搞大，不要把一个小小的考验跟他转，跟我说下一次又来一趟，又来一趟，一趟。我就是有这样的学生，我只讲他两句话，他就在那里闹，一闹一闹就没得进来，我不给他进来，那就我才没找到老师。为什么呢？小小的事情他要搞大，他就是要搞到你让步，没有，老师没有向学生让步的，记得。老师只向法让步，你要老师让步，如果你真的发现那个老师错了，就跟老师讲，老师法是这样子的，你搞错了，你可以，哦，是啊，我搞错了，这是法，好，我马上让步。除了是法以外，没有一个学生可以期望老师向他让步，只有学生向老师让步，这也是一个要开始要记得清楚的东西。如果你不清楚这个，你不好学，准备有一番挣扎，你准备有一番苦，然后你准备被轻重，毫不客气。只有学生向老师让步，没有老师向学生让步，老师向法让步。那如果我让步，也不是向你让步，是向你拿出来的法让步，你讲出来的法让步，听好了。这里我要先把话讲给你清楚，这是一个点。好，带着这样的了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是一开始先把话严肃的话、严格的话先讲。其实我并不希望你们是在一个严肃、很严格的、很严厉的气氛下打坐。为什么？这不符合我们止禅的精神。止禅是要快快乐乐。所以你看我们的旧僧，如果他们没什么犯什么错的时候，他来我在小禅的时候，他是开开心心走出去。新生，我就稍微要跟你小心一点啊，先给你了解先。如果我在开场白你们听得懂的话呢，下一回你的小三的经验是另一种经验。可是我先把冷的话先讲，热的话、温暖的话后面才讲，先言后患，你就可以。如果先跟你宽容，后来我再言的话，你就怨我了。先讲清楚，规矩不犯，然后我们再讲，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也不是说严格啊，哇，这个也不是，你看这里很松的，很多时候我也没有那个时间表、工作作业表，就是几时你要扫地啊什么，我要你们自动自发，就是我不要你们多多的规矩套着你们，这样子他心很不自在，我要你们自动自发，每一个都是自己的奉献，集体之所是一种爱心的表现。如果你不会散播执行，讲哎呀执行散播出来没有感受，那很简单，你就替大家洗厕所，这个有感受了吧。我们大家奉献啊，啊，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芳香的厕所啊，来走进来，然后他开开心心，不要这样脏。然后他其他人用功打坐，我希望还多一点时间打坐，反正我做不了这么多，我去做一点劳力稍稍，自己照顾大家，这样。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带着这样的心呢，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在一个比较自在的情形下休息。这是为什么有些时候每隔一阵子，我还会带大家去放生，可能这个渔安区可能未必，因为这是密集休息。带大家去放放生，去一种去海边，或者带你们去爬山。为什么做这些东西呢？因为我就是不要学生们在那种很艰苦压力之下过日子，我不是要给你们在压力下过日子，我也不喜欢用这种方法、这种仪器每天这样子讲。我只是现在来一个开场白而已，因为我知道讲法不是这样子的。讲法如果大家都懂得规则、运作共的规则，大问题不犯。其实我们每一次讲反心，都是希望给大家带着欢喜心回去。只有这样，你的职场才会修得成。如果你一直在压力之下，我看到完你马上就怕的话，我有什么好处？你怕我，我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我还是一样的瘦，对不对？所以不需要，我不会胖起来。所以我只要给你们明白，就是我们不是要给你们怕，我也不是要显露老师的权威，不是。
只是我要先把东西讲得清楚，以后接下来我会明白。因为在关键点上，我要给你知道正确的师徒关系、正确的学法的态度，然后正确的东西。一旦你拿对态度了，建立在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学习过程，建立在一个很健康的基础上，然后我们来，应该大家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相处。真的，你会发现到我的旧生来到我面前，没有什么挂碍，也没什么隔阂，很自然的就出现在我面前。我的三个妹妹在我面前就像兄弟一样，他们进到来要怎么样，要在我的房里休息，他们就在我房里休息，很自在的，没有什么压力，只是规矩不乱，法不乱，戒律不乱，学习的过程不乱。这点我很想先强调，不要因为熟悉而生轻慢。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因为我们 familiar， 我们熟悉的生轻慢，这个不允许。我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可是学法的程序不可乱，学法的效率不可乱。如果学法效率乱了，那就不可取。怎样友善，怎样勤学的话，你们学法要认真，要恭敬，对老师要有恭敬心，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不喜欢制造虚假的人际关系的距离，我喜欢打成一片，有话直说，坦坦荡荡，有困难你去找我，我帮你，好不好？啊，不要那些虚假的距离，制造一个这样子的，我是这样子的，把你放在那边，我不喜欢来这一个，坦坦荡荡交往，我把你们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姐妹啊、阿姨啊，什么没问题。可是有一样东西要记得，教法的时候、传法的时候，记得那是老师，你要有恭敬心。你的碗必须是这样子，必须没有毒，必须是清净，必须没有漏洞，必须不是这样子放，恭恭敬敬来说法。所以记得没？我强调受法，懂得受法的人学习非常有效率，不懂得受法的人就很麻烦。没听好，任何人不懂得受法，这是第一个我们强调的受法。你不会受法，你就要准备被训练到你会受法为止，不然我不教下一个功课。一定要训练到你懂得怎样受法，我才要教你。不懂得受法，我不教你，这是第一点。第二，你一定要懂得和谐之道。你不懂得和谐之道，我不留你在这里。和谐之道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犯错，和谐的之道是你犯错了，你懂得道歉、抱歉、忏悔；人家犯错了，你懂得原谅、宽容、包容。这是和谐之道，主要。然后大家不带着私心跟人家相处，和谐之道；慈悲喜舍，和谐之道；忍耐，和谐之道；体谅，和谐之道；将心比心，和谐之道。这两个东西我要大家一开始搞清楚，我们才开始一切的接下来的学习过程。和谐之道要懂，学法的态度、受法的态度要懂。那么你具备了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在我们来说呢，一听就懂，马上就学，真心就可以了。其他东西可以慢慢学，这个东西我不觉得需要慢慢学，只要你现在这一刻就拿出真心，你就可以掌握和谐之道。如果不小心错了，补回，我们给你补，忏悔就可以了，道歉一下就可以了。可是坚持不和谐之道，只有一种结果，离开。没有人给坚持不和谐之道，一定要护持和谐之道，一定要护持，要拿出受法心。没有受法的心，现在你就必须离开，一直到你忏悔，你愿意受法。很简单，不能受法又留下来，我们何必呢？大家一方艰苦，我做老师，我要对你负责，你又不受法，怎么可能？所以先准备好这两个条件，现在就把它放在心里，现在就把它活出来。而其他东西慢慢学，慢慢学。这两个东西为什么我说一下子马上就可以活出来？因为他们的条件只需要真心，只要你有真心，你就做得到，不很难，有真心就做得到。没有真心那免谈，整个学习过程是免谈的，一定要真心才有可能学法。没有真心，你走进来，你跟我带着假心，那何必呢？我们对这个心很假的人，我们很难，不懂得怎么办。当然虽然说真正彻底的真心是没有人贪嗔痴的阿罗汉， 但是至少这一刹那，下一个时刻可能升起假心、魔鬼的心，可是你不放纵它，然后再次拿出真经，一而再地拿出真经。学生跟老师特别需要真经，如果学生对老师没有真经，那就非常的难。同修之间也要有真经，真经相待，这个很重要，就不会在那边为了个人的利害那边啊，自己要争取多一点还是什么，没有。像那个阿那律尊者、阿努拉、顶比拉跟南一样，他们就是因为大家都真心相待，大家都希望做别人所欢喜的事，就大家都你都这样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自然大家都非常的欢喜的相处在一起。今天我们普希大法就是用这样建立在这样的精神上相处的，建立在这样的精神上相处。只是他们有一点真心过火了一点，过火到什么程度呢？啊，他的有朋友啊，同学在那边犯规了，不好意思，他也不好意思跟他报告，他们不管报告，等着我自己发现。啊，有人在那看武侠小说了，有一个他出家嘛，闷的，就是还有点苦闷的，他以前看武侠小说，他就在他的 thumb drive 里面的有一些武侠小说，然后也偷看，同学都不报告。啊，没有人报告，等我发现，啊，结果我还是发现，当然会发现，迟早会发现，发现那个挨训。可是挨训一顿的时候，他马上拿出真经，十八戒是我错了，是我错了，我只是一时控制不住自己，以前太爱看武侠小说，真心还是有在，如果没有真心，我就请你走。没有真心，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请走，不要浪费时间。你跟我相处没好处，到头来大家在苦上加苦因，何必呢？人与人在一起相处，我要继续添加苦因，没有需要。我们来是不是要放纵苦因的？所以你看，你们在这里，你会发现到我对人的态度有一个很明确的立场，非常明确。你的苦果，我能够帮你担的，我帮你担；我能够帮你，我帮。苦因不让。你一出冒苦音，你准备被敲头，你看到那个差别吗？我可以对你非常的慈悲，你的苦果成熟的时候我非常的慈悲，可是你一冒苦音，我完全不让。为什么呢？这就是修行，修行是不让苦音。所以如果你一明白，你会觉得不让，你会觉得患得患失，哎呀，你现在玩我，有人这样子说我的，用了这样严重的字眼。有一个学生曾经这样说我，他说老师，你这样玩我，一下对我好，一下对我不好。我想很简单的，我不是以一个永恒不变的我为目标，我是针对因缘，你起善根是我敲，你起善法我鼓励，很简单而已。在你来讲，你觉得哎呀，你对我好就要对我好吗？一下对我好，一下对我不好，谁叫你一下冒金子，一下冒魔鬼？你持续冒金子，我就持续对你好；你持续冒魔鬼，我就持续对你不好。你一下冒魔鬼，一下冒金子，我就一下对你好，一下对你不好，很准的。所以记得这一个，我们老师的心不是想一个永恒不变的我，其实每一次你出现在我面前，我重新认识你，我不会再想你刚才怎样怎样，不会。现在重新认识你，每一刹那我都是重新认识我的学生。只有这样，我才能够掌握我的学生的每一个时刻的变化，我才能够教好他。如果我给你一把煲汤骗了去，然后你现在出了魔鬼的时候，我还想你还是那个煲汤的那个你，那完了，我就受骗。有些学生很厉害，还是给你煲汤啊，做好了啊，后来突然间还是那时偏偏做了一番好事，过后他就准备做坏事了。我们知道，哎，他准备做坏事不行。但是也并不表示你现在做错了，做错事，等一下你真的拿改邪归正，马上忏悔，我就不接受，也不会，哎，真心马上流露，马上就 OK 了。刹那真刹那间，我对待人是这样子，我先让你们自我介绍，这个老师是这样，刹那真刹那间跟你相处，你现在出什么我就跟你怎么对待你，你现在出什么我就以什么样的心对待你。所以当你这样了解的时候，你就明白老师在做什么。你不会说老师在玩你，还是跟你开玩笑，还是在什么？没有，不会。非常稀有的情形之下， 我会考学生，可是我几乎都没有什么考学生，因为学生的贪嗔痴已经够我去教他们了，我还要考他们什么？除非是那个学生已经很优秀了，修到很高很好境界，也许我们要考一考他，确定他的境界，他的成就是真实的成就。那么大多数学生还轮不到我们考，平时你的贪嗔痴已经够了，够我们讲，够我们教，是这样子办。好，我是喜欢传统古老的教学手法的，听好了。我是喜欢那种古老的老师，我不想做现代化的老师，所以你要来找一个古老的老师，你必须有那种古老的美德，古老的学生的美德。像谁？像成龙。你没有看过成龙吧？成龙戏吗？神龙雕手看过吧？他老师怎么磨练他看过吧？好，准备，准备。我觉得古老的教学手法是非常好的。学生一来先做学徒，磨练一下，教教我妈才教你功夫，确保以后你有武德。你没有武德，学了两刀出去害死人，害死自己。所以一样，我们在这里教法也是一样。我不是想着永恒不变的你还是什么，可是就是学生要去上磨练磨练。听好了哦，不管什么，不管你是谁，不管是谁。我们教学的时候是不论你是谁，我只看那个因缘，你出什么法，出什么善法恶法，个别的出。好，带着这样的了解，你来学习，我们来开始这个圆满觉，好好的学习。不要来这里比较老师，啊，那你不像慧远大，我本来就不像慧远大，我也不想学个实住，我只学我要学的。教学手法我未必学到，我有自己的教学手法，可是我还在很仰慕他，我还在学习他的那种忍耐和他的慈悲，那种很耐心，就是不一样。可是很保守，很小心，他每走一步非常的小心，他不走那种冒险的东西，进去他不走。他是非常优秀、文达文炸的一个人，这是很值得我敬佩，很值得我学习。可是不好来比较，有一些东西你来比较是没有结果，因为有些东西我是，特别是教学手法，我也不会学八号桥上的教学手法，不好拿我的八号桥，是你没有像八号桥的。我先讲清楚了，我不学八号桥的教学手法，有一些那高层次的我教学。这种态度啊，这教学生啊，抓起来是太宽容，太宽容了。在他来讲是非常的美的，可是常常把学生宠坏。我不做这种事，我教孩子从来没有把孩子宠坏，从来没有试过。小孩子我已经教到了成才，我没有把孩子宠坏的那种经历，从来没有试过。所以我教学生也一样，不把学生宠坏。所以我先讲清楚。你们要了解你的师父，这样子的话你才会有一种正确的相处之道，你已经有了心理准备，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你就会知道，最好是来什么接什么，那么好好的学。我也没有说要今天磨你们怎么样，只是我给指示你照做，指示照做几乎就没有什么问题，你来什么接什么就没有什么问题啊。不能来什么接什么，只有两种选择，被磨或者是自己选择离开，好吧。那讲回来呢，那么其实学禅不难，难在人心复杂。有一个善巧，我一开始讲完了，很容易很容易，就是连续很单纯的不中断的专注在这里，别的不要想。以前我听到这个指示的时候我笑，因为我们问那个缅甸米就看到一下这个修上去，这个修上去，我想阿新皮啊，你怎么样可以让修，叫我怎么修啊，哎，你什么都不要想，看这里，完了一句话。当时我在笑，我想天哪，这道就是这道指示我们做不到。可是今天我还是这样告诉你，什么都不要想，看这里，真的。为什么要心里降住思虑，脚就那想这里想这里想这里想这里，
想到哪里死的一天，没什么结果。就算那个结东西你觉得需要的有用的都是好的，可是现在你已经决定了这一支香要做下来，你何必要去想下一个决心？既然要真的有人去处理，你就去处理吧，那就回去了。那既然要留下来，那就没有选择了，就不要去想，决一个下一个决心。至少这段期间，这三个月啊，一直就我不要想，暂时不要想，那就好了。明白吗？所以至少回去的时候再想个够。其实当你不想的时候，你的心很清凉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像清澈的湖水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生命的问题一看就明白了。是我们要很辛苦的去想，往往越想越得不到答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很浑浊，所以很浑浊的心去要思考要解结，你是以结解结，结更结。当下的心在结里怎么能够解结呢？当下的心不在结里才有可能解结。你要解你的结，你就要用方法让你的心发挥你当下最高的智慧，不然就用你现在最高的智慧去找出更高的智慧来帮你。结依法解，道当学。然后可是你怎么方法，有时你很多方法，有些人很多话打了我打中啊，他讲我一下子用没大，我一下子想怎么加持力关于我身上，一下子我想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啊？还想我用方法，要不然我就想在金字塔里面保留着我，不然我就想我坐在莲花上，哇，很多招数。可是没办法，就很多招，每次管用就是修行修不成，太多招数了，花招百出，像《射雕英雄传》的黄蓉，黄蓉是很多花招的，可是就是打不出什么真功夫。OK， 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办呢？乱结不结，快刀斩，看着高念咯。乱结不结，快刀斩，那个结，诺啊，结是诺，纠缠不清，一刀斩下去，完了，不要去想象中。这就是出家人的本事嘛，对不对？真的，出家人的本事嘛，纠缠不清，纠缠不清，哇，我剃掉头，没事了，很简单而已，是不是？所以你看你们的头发是这样多，几麻烦。想，可是你剃掉头，你的心里面要剃掉，心里的烦恼丝要剃掉，你只是剃掉外面的烦恼丝，表面的这个，可是你心里的烦恼要剃掉，一斩就断，这就是我们出家人的本事 ，power renunciation， 放下的力量，一斩，我没得还，没得。我好几次我在遇到生命的考验的时候，就是来这一刀，因为没办法。人家来搞耍政治，出政治手腕，来花样百出，只有一句话，你一种方法，你要恨我恨我，我一刀砍下去，完了，没事，脱离关系，不接触你，你不接触我，那就没事。更高招的是现在我想的，不要去想，专心在我现在的功课，虚离上路劫非劫，上路就上路了，这个劫在这里，可是我没看到它的时候，对我来讲根本不是劫了。不要做那个踩牛粪的高手，这个牛粪很臭嘞，很臭，我不喜欢，就踩下去你的脚就臭了。你看到牛粪臭，你还不快点跑？你一跑一离开了，你就嗅不到了嘛，对不对？你要踩牛粪，多没智慧，很简单。所以修行人最好就是用这后面那第三、第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不是方法，那是越搞越乱的方法，以结解结，结更结。第二个方法是方法，可是这个方法没完没了，结依法解，道当学，这是没完没了的。你一直用方法花招百出，没完没了。第三种方法，乱结不解，快刀斩，一斩完了。第四种方法更好，虚离上路劫非劫，我上路我没有，我无我就好了吗？我无我就没有，听这里来我没听到，我现在专心做我手头的事，到头来最划算是，这很简单，我们学佛的路上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修行人要这样的态度，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如果要等到你的结解到完的话呢，永远没有止境，连佛陀都有一些业纠缠着他，成了佛公还有业纠缠着他，怎么消完？消不完的，只有一种方法，你可能成就法而已，在任何处境之下 工作没完成上路，不能等到你的工作什么完成。当然有一些工作要有的，比如说对父亲母亲戒食，啊，父母亲对你儿女，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可是照顾到差不多的时候，他可以自己站立在自己脚上的时候，走，要给他自己独立，然后就走上，只能够这样。没有的话，你几时才能够断烦恼？几时能够跳出苦海？没有可能，没有可能。成佛也不可能，成阿罗汉也不可能，成辟支佛也不可能，成菩萨都难。一定要有这个勇气。你读菩萨本真经，你真的很震撼。哇，我最喜欢读假的刚才，哇，菩萨本真经，我每次很喜欢读，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每一页读越有喜悦，一震撼。菩萨本真经，整个菩萨本真经里面都在讲这个处理波罗蜜，每一个几个故事就是跟你讲处理波罗蜜。你看我们的菩萨很简单的，不跟你讲多多，转完了没事，跳出去完了没事，就是这样。只有这样才可以，要很多人说我们等到这个因缘记住，那个因缘记住，完了你不可能修行。要等到全部人对着我笑，对我很好，那是我的修行成就。你等吧，等这么那一天不会有结果。如果你的业有苦，你就会继续的在这个圈子里面，在哪一个圈子里面越面对到苦果，你就会有业带业而来。就算你来到一个去到兜率天的话，你会发现弥勒菩萨都骂你了，你还是挨骂，我没骗你的。对，弥勒菩萨就不骂你，每天我们看到的那笑笑胡子搭搭的，不是这样子的。如果弥勒菩萨他们做菩萨，如果是觉得他骂你会帮到你的话，他一定骂你的，我没骗你的。所以记得这一点，自己的业，你来到再好的修行圈子，你的业要报就是会报，要小心，不要指外面，指自己。每一次有苦的时候，就是我有执着，有我。所以你没有一个我，为什么会被伤害？你一个我很大才被伤害。我越大的人越容易被伤害。我要知道你的我几大，我就要骂你一下，敲敲你一下，伤害你一下啊！看到你受伤了，好像啊，这样容易就受伤。你的我很大，我没有讲错。为什么呢？我很大，那个 ego 很大的人像什么？你知道吗？我就像鸡那个靶子，你知道靶子吗？打给养生啊，打给靶子。如果你的靶子是一个小红星，放在一百尺以外，你需要一个弓箭手高手 Great Archer 才能够把你射中那个红星。如果你的红星是这么大，你的我这么大，那么普通的弓箭手可以把你射上。如果你的我大到像天空那么大，像天那么大的时候呢，那我跟你讲，盲人都可以把你射伤，盲人都可以把你射伤，因为闭上眼睛一射就是你，必定中你的，因为你的我太大了。你无我就像虚空，谁也不能够把你伤害。所以要看你的我有几大，是看你多么容易的受伤，多么脆弱，多么容易的被打击。很简单，所以任何时刻你一出一心里一起苦的时候，最好最诚实最老实最实在的方法是马上看见心，哎，是我，就让这个我被粉碎，痛了几次他就会自然就不会这样想，还要痛一痛，还痛一痛，明白吗？很简单，你每次烧到手，你手还一直出去的火，烧了几次他的手就缩下来，就不会走向那个火，很简单的道理。所以苦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来的，那么你要感谢你的老师给你苦。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带着慈悲心给你苦。以后你遇到一个带着成人心给你苦的，你就麻烦了，你不知道他真的是要伤害你的。你的老师怎么教你给你苦，他都是爱护你，希望你成长，希望你有力量，还不会斩你的后路，还会给你请你走，还会给你机票，有没有？因为老师的心是不同，导师的心如果是怎么敲你还是慈悲你。你在外头你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你遇到别人可能你没得翻身，导师不是这样子的心，这点要明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天天都在苦中的人呢， 那你肯定你跟我很大很大的，肯定是很大的。我很小的人呢，基本上是很快乐的，相当快乐。这一点，还有一样东西我要讲的，是我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很重点，就是修禅要快乐，初禅就寻思己乐心性。你快乐，你可能对，可能错，因为你的快乐可能是有贪心的，可能是清净的快乐。可是如果你不快乐，你肯定错。你去研究阿毗达摩，你看一下，苦受是只有不善心才有的，对吗？善心有苦受吗？有没有？身体的我们不讲，讲心。你研究一下阿毗达摩，你就明白。所以，如果你让你自己不快乐，你肯定没有服从指示。但是我们不叫你硬挤出笑容啊，虚假的笑容，看到我都怕啊，是不是？真的笑不出来是境界了。可是不要放纵自己在伤感里头，在痛苦里头。你放纵自己在伤感里头，那个是恶业。不要以为伤心不是恶业，不要以为恐惧不是恶业，伤心恐惧都是恶业，伤心可以下地狱的。以后也有机会再把有些故事，有些旧生都听过我讲这方面的故事了，伤心伤心到下地狱的故事。那么有机会再重讲。今天时间已经到了。
Bye-bye.